弟兄姐妹平安啊！啊，耶稣哭了，我不知道你们哭了没有啊？我刚才在后面注意大家唱诗歌的时候，有些姐妹啊，特别是姐妹，她会眼中含着泪花。我不知道大家啊，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哭的啊？为什么哭？前一段时间呢，我跟坚尼师母啊休假啊去了。东部啊，送我女儿去上大学啊，她第一次出门啊，她很兴奋啊，一个新的环境，很多新的同学，有新的室友跟她一起住啊，但是我们的心情跟她就不一样啊，我们还是很舍不得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见不到她啊，在特别是在最后一天啊，我们道别的时候啊，我看到 Jenny 是我跟女儿啊拥抱的时候，她哭了，她的眼泪啊流了下来啊，我也没忍住。不过其实不就是一段时间短暂的分开吗？对不对？像这个圣诞节、寒假、暑假又可以，我们又可以回来啊团聚啊，有什么好哭的呢？不过呢，哭是人呢、一种正常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我就很怕见这种场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我每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要走的那一天啊，看到我妈妈那个眼睛里面含着泪花，又强忍着泪水，又不想表达出来的那一种的情感啊！我最害怕的是这个啊。面对亲人的离别，的确我们啊，哪怕是短暂的啊，的确我们会有一些的伤感啊。有的人更容易哭啊，每个人不同，有的人啊不太容易哭啊。但是每个人我相信都哭过，因为你出娘胎的时候是一定是哭着出来的。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她说她生我的时候啊，她问那个护士说，哎呦，孩子生出来了，给我看一看。那这个护士说，等一等啊，他还没哭啊。然后又把我的两个小脚抓起来，在屁股上打一下，然后又哭了啊，哭了啊，哭啊。婴孩的第一声的哭声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生命啊，一个新的生命，独立的一个生命，因为这是他这个婴孩第一次独立的呼吸啊，所产生的这个哭声啊。每个婴孩出生的时候都要哭啊，人死的时候也要哭，但是哭的不是自己啊，因为你已经死了，不能哭了。那我相信一定有你的亲人啊、亲朋好友在啊，你的这个安息礼拜或者是在啊追悼会啊这样的一种场所会哭啊。人的一生啊。离不开哭啊，但是啊，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的生命当中啊，有的人哭点比较低的啊，又哭的比较多啊，哭点比较高的就啊哭的比较少啊。我们中国的男人是我相信是哭的比较少的啊。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老父亲，我的爸爸，我记忆当中我没见他哭过啊。我不知道他偷偷的哭，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面前啊，从来没有哭过啊。从小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啊。我每一次小时候哭的时候，他就说，男人有什么好哭的啊？男人要坚强啊。的确，我们中国人讲啊，男儿流血不流泪啊，我们是很坚强的人。男儿流血不流泪啊，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从小啊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啊。不过我发现呢，我自己啊，刚才在我们这个 ETI 上课的时候讲一个最有兴趣的这个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就说，特别是这信主十几年啊，快二十年的时间了、我发现我越来越爱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心肠是不是越来越软，还是什么原因，这个哭点呢就越来越低，只是还不太好意思在人多的时候的哭出来啊，流泪。不过我们都知道，喜怒哀乐啊是人的一个正常的 表达啊，在某些场合我们是特别容易流眼泪的。但今天我们讲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啊，耶稣是上帝，耶稣他什么都可以啊，他无所不能，他有什么碰到什么难处，让他来哭啊。我相信啊，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啊。拉撒路是一个耶稣啊所爱的一个人啊。拉撒路病了啊，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的两位姐妹啊，马大和玛利亚就托信啊去告诉耶稣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啊，他盼望啊耶稣可以赶紧的回去医治他啊。不过呢，当耶稣来到那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啊。然后啊，耶稣就看到啊，马大、玛利亚还有周围的很多的犹太人啊，他们都在哭。那耶稣于是就请他们啊，带他去到这个拉撒路的这个坟墓的面前啊，出现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句的经文啊，耶稣哭了，这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句经文，耶稣哭了。其实在这样的场合下，耶稣哭了是合情合理的。我相信我们都参加过葬礼啊，在葬礼的时候，当我们特别走进这个死者啊，看到他的棺木啊，或者我们去到这个墓地啊，去悼念他的时候，当我们想起一些往事，或者当我们看到死者最后一个面容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流泪啊，因为我们人是有感情的啊，我们的人是有感情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对人来讲哭是合情合理的啊，因为我们的感情当中有悲伤啊，有无奈啊，有不舍啊。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哭啊？对于啊这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啊，他什么都可以啊。而且奇怪的是，耶稣其实他知道他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拉撒路复活啊。那么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哭啊？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大家听的最多的一种解释啊，是啊，这段经文是在讲耶稣的人性啊。虽然耶稣无所不能啊，他是神，但是耶稣也是100%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啊在讲啊耶稣的人性啊，的确啊这方面是有的。我们信的耶稣不但是我们的主啊，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啊，他无所不能啊，他甚至可以让死人都可以复活啊，但是他同样是人啊，他道成肉身啊来到世上，经历与我们同样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所以耶稣完全能够明白我们的人的痛苦，当他看到他所爱的人啊，马大和玛利亚啊，为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的死在伤心难过的时候，耶稣人性中的那一种啊，我们所谓的啊情感当中一种同理心啊，同理心就表露了出来，所以耶稣哭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玛利亚包括拉撒路都是耶稣所爱的那个人啊，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11章的第5节啊，他就讲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啊，并拉撒路啊。的确，当我看到特别是看到我们所爱的人在伤心啊，在流泪的时候，我们的同理心
可以，
我们的怜悯之心就会很容易去就表达出来啊。所以啊，耶稣啊在这里展现了他的人性，耶稣也哭了啊。这也符合我们圣经的教导啊，这句教导就是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啊。不过耶稣哭了，在这里人性上虽然是合情合理，但是这句经文在解释上出现很大的张力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看啊，耶稣啊，拉撒路这个死的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描述啊，拉撒路的死是和耶稣有直接的关系。 当马大和玛利亚得知拉撒路病了，马上就去告诉耶稣、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有医治的这个权柄、啊啊、让耶稣马上过来来医治拉撒路、啊、不过经文在这里说耶稣故意的耽误了两天，他故意耽误两天，等到拉撒路死了以后他 才出发到那里去。那显然好像有一点故意让拉撒路死的味道、啊、在十一章的十四节、啊、出现了 一句不太容易的经文、啊、和合本圣经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啊、这里说耶稣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欢喜，什么意思啊？新译本圣经、啊、可能让我们更容易明白、啊、他说拉撒路死了我不在那里是好的，因为耶稣在那里就可以医治他，他不在那里是好的、啊、英文圣经说 I'm glad I was not there， 我很高兴因为我没有在那里。耶稣在高兴什么？耶稣对拉撒路的死难道会高兴、如果耶稣当时在那里拉撒路就死不了、耶稣是故意晚走了两天，故意耽误了两天，言下之意拉撒路的死是耶稣故意让他死。耶稣在哭什么？耶稣故意让拉撒路死，然后又假惺惺的跑到那里去为他吊丧。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猫哭啊，猫哭老鼠啊，假慈悲啊，猫哭老鼠假慈悲。这是经文要解释的第一个的张力啊。第二个的张力啊，在耶稣看到马
拉斯不要给他玩了
和其他在场的犹太人在哭的时候、经文的三十三节出现了一句经文，他说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个悲叹这个词、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这个悲叹这个词、可能更好的解释是悲愤、悲伤，但是带着那种愤怒，带着那种愤怒还有忧愁。耶稣为什么要愤怒？耶稣为什么要忧愁？面对一个死去的死者，面对一些哀哭的为他哀哭的亲友，耶稣为什么要愤怒呢？耶稣又为什么，哪里来的这种忧愁？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权柄让死人复活，在当时的情况下，你肯定会是说，哎呀，你们都不要哭了啊，接下来呢我给你们变一个魔术啊，我让他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啊，你们都会笑啊，没有什么好哭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哭啊？他为什么又要愤怒啊？为什么又要忧愁啊？显然耶稣是知道拉撒路马上就要复活的，所以耶稣一定不是为拉撒路在哭、那他在为谁哭呢、我们再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人在这个当中、在经文当中，马大对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在这句话当中，马大是带着抱怨、带着的一些的抱怨在这个当中、马大这样说、也就算了。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玛利亚，安静的玛利亚，她也是这样说、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差不多的言语、耶稣回答马大说，你兄弟必然会复活、马大也知道他会复活，但是等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两个复活。后来当耶稣来到这个拉撒路的坟墓之前的时候、经文的三十九节，马大又对耶稣说，哎呀，主啊，他这个已经死了这么多四天了，他的身体已经发臭了，他的身体已经臭了，必然臭了、用了这个必然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面对复活的主、他虽然 相信耶稣可以让他复活，但是面对这些马大和玛利亚那些的疑惑，耶稣会不会有那种的伤感啊，或者说伤心，面对他们的这些的疑惑。耶稣回答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从这当中来看，可能马大还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面对周围这些疑惑的马大好啊，犹太人也好，会不会在这里促使耶稣产生那种伤感？面对拉撒路的死啊，马大、玛利亚哭了，周围的一群的在场的犹太人也哭了，然后呢，耶稣也哭了。同样一个字叫哭啊，这个字，但是却是完全不同的表现啊。哭是情感的表达的一种方式啊，不过哭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啊，不是说人只有伤心的时候才会哭啊。当你在愤怒的时候也会哭，其实你在高兴的时候啊，你也会哭啊，在激动的时候你也会哭。中文有一个字叫喜极而泣啊，就是那一种是带着激动的那种眼泪啊。前一段时间八月份的时候啊，我们相信我们都会看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当你看到中国的队员赢得金牌的时候啊，当你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那种的激动啊？小的时候可能激动更多，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那种的激动啊，会让你情不自禁的激动的会有一些泪水从你的眼睛当中流出来啊。如果还有的话啊，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中国还是有强烈的感情在这个当中啊。所以这是一种激动的眼泪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我们弟兄姐妹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会流泪，那这一定不是悲伤的眼泪，这是一种被神的爱所触摸以后而感动流下的泪水。所以同样的哭，那样一种的表现的形式，它里面的情绪或者里面的感情可能是不同的啊。耶稣的这里的哭和马大、玛利亚还有犹太人的哭也是有不同的含义啊。为什么啊？这两个哭在原文当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啊。马大和玛利亚的哭希腊文kaleo 这个词是用来表达一种非常激烈的一种悲伤的一种感情带着那种哭嚎或者是那种尖声的喊叫那种的哭。其实马大这些人他们都是知道复活这件事情的因为在经文当中耶稣回答 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马上对耶稣的回应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定复活他是知道拉撒路将来是要复活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是那种哭嚎那种尖声的尖叫使徒保罗写过这样一句的经文他说，他指责那些没有信心的信徒，他说，你们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有盼望的人哭得像没有盼望的人那样哭嚎尖声的喊叫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移民来到这里很多的人信主都是来了这里我也是同样我2001年移民到这里的才到了这里才信主在国内我们也参加过一些葬礼，在这些葬礼当中，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 没有盼望的、绝望的哭嚎，那种尖声的喊叫，听得让心里面都是好像心是碎的啊，很心非常的这个心都是碎的。但是来到这里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参加过一些葬礼啊，虽然那个我们也有伤感啊，但是在葬礼上的眼泪却不是绝望的眼泪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复活，而且还可以再次的团聚。好，那是永恒的团聚，如今的分别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的离开。启示录这本书啊，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这它当中有一句经文，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信心的信这个字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啊。面对马大、玛利亚和那些在场的犹太人那样的信心，耶稣哭了。耶稣的这个哭不是那个哭嚎的哭，也不是那个尖叫的喊声那个哭，耶稣哭了。耶稣的泪水从他的眼睛当中流了出来。耶稣哭了，中文是四个字啊。我刚才讲到，英文叫 Jesus wept 啊。圣经中啊最短的一句的经文啊，很容易背啊。如果你以前一句经文都背不了，今天听完这个讲道，你至少可以背一句经文啊。不过，如果你真的只背这一句经文的话，耶稣真的要哭了。虽然是最短的一节的经文，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常的丰富。耶稣哭了，不但表达他人性的情感啊，还有他的怜悯。耶稣哭了也不仅仅是在面对这些有疑惑的、信心不足的表现出的那种失望和伤感，耶稣哭了更有他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耶稣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耶稣哭了在圣经当中只出现，福音书的记载只出现过两次。刚才说有些人爱哭，有些人不爱哭，耶稣肯定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我女儿就很爱哭， Jennifer 她就是一天到晚哭，我对她哭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喜欢的运动，她喜欢打球，所以经常会参加一些的比赛啊，他赢，他输了，他要哭啊，你没打好。他赢了，他也哭。我说你赢了还哭什么？他说我高兴啊，我好不容易赢一场，我不可以激动吗？有比赛也哭，他没比赛也哭啊。当那个 COVID-19 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哎呀，现在都不能比赛了，练球也没有地方啊，所有的训练的地方都关门了。”哎呦，哭，我又没办法。我说那，我跟他4-5点钟啊，就早上一早起来找一个有草地的地方啊，我陪他啊陪他练球啊，真是每天4-5点钟那么早起来，我自己都要哭了，很辛苦啊。爱哭的人啊，他那么爱哭，他每一次我女儿哭，我都会很紧张，为什么要哭？耶稣不是一个爱哭的，耶稣的哭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刚才讲只记载了两次啊。另外一次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啊。当耶稣光荣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个是什么场面？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他们都把衣服脱下来扔在地上，让耶稣走过去，大声的赞美神。我相信那一个时刻是耶稣这一生当中唯一的最显眼的一次时刻啊！那个情景是前呼后拥啊，人声沸腾。不过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他没有得意洋洋，面对夹道欢迎的群众，耶稣哭了。 经文在路加福音说啊，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座城，就哀哭。他说因为日子到了，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啊，周围环绕你，四面围绕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主怎么能不哭？当他看到这些以色列啊，以色列的百姓一次一次的丧失神眷顾他们的机会，他们悖逆啊，他们顽梗，他们应着景象不停的犯罪离开神，以至于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完全的毁灭，就像耶稣的预言一样，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下来。耶稣站在耶路撒冷的城边，当时看着那些夹道欢迎他的百姓，想到他要被百姓所弃绝，钉在十字架上还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哭了。耶稣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属灵的瞎眼和黑暗而哀哭。所以每一次耶稣的哭，他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啊。当耶稣在这里面对拉撒路的这个坟墓，耶稣哭了。这个坟墓是在伯大尼啊，伯大尼离开将要埋葬耶稣的耶路撒冷啊，耶稣的那个坟墓其实不是很远。同样的一个洞穴啊，同样的在洞穴的前面有一块石头挡着。当耶稣看到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耶稣哭了。坟墓代表着死亡啊，死亡又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啊，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亡啊，因为人战胜不了罪啊。唯有复活的耶稣，他战胜了死亡。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相信呢？这些犹太的民众面对拉撒路这一次啊，我说这是拉撒路第一次肉体的死亡啊，拉撒路死了两次啊，这次活过来又死了啊，他要死三次啊，可能啊，他还要复活。面对这些民众对拉撒路这第一次肉体的死亡啊，哭的是死去活来。但是他们是否知道，刚硬的心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将来所面对的是什么？复活之后那永远的审判。不信的人他要面对的第二次的死亡，那一次的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那是因为那是永远的审判。耶稣哭了，他看到玛纳玛利亚和周围的这些人啊，他们为拉撒路哭的时候，耶稣哭啊。犹太人会以为耶稣是在为拉撒路在哭，因为在经文啊当中啊，犹太人说，你看啊，耶稣啊，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啊，难道耶稣会为死人哭吗？当耶稣死了，那些妇女在他的坟墓面前哭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要为死人哭呢？啊，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就责备啊那些妇人说，你们为什么为死人哭呢？因为耶稣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啊，他完全的没有必要啊为死人而哭。因为耶稣马上可以让拉撒路从这个坟墓当中走出来，来见证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又说，如果你信的话，你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这些亲眼看到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没有？这些还是不愿意相信的这些犹太人， 将来他们要面对的又是什么？耶稣看到了这些的犹太人，耶稣哭了。应该在十多年前了，那时候 Jenny 师母在参加 BSF 的学习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中文的学习啊，那个时候都是英文的，所以要用英文来写作业啊，不太容易，不太容易。那时候这个小伙子啊，那个 Jack， 那个时候十啊，我每一次讲见证，我要问他可不可以讲，他说啊，如果对你讲到有帮助，你就讲吧啊。他就说他13到14岁左右啊，他那个时候很喜欢打那个电动啊，电脑游戏，很反叛，很反叛啊。那一天呢，他看到 Jenny 把这个 DSW 的作业呢就在桌上还没有写完，然后他没有事就上去一看啊，他就把那个作业都写完了。Jenny 看到他写完的作业，他哭了 ，Jenny 哭了。哎，为什么哭啊？然后杰克说：“哎，妈妈，我帮你功课做完，你为什么哭呢？”杰尼就回答说：“杰克，你的圣经的问题回答的那么好，你小时候都说信耶稣，为什么现在说不信了呢？如果你不信了，妈妈将来去哪里找你？”杰克看到妈妈哭了，他就跟妈妈说，其实我是信的，就是因为你们不给我打电脑，我说不信。我们的人生一定会面对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面对亲友的离去，我们会悲伤，我们也会哭泣，因为我们都是有情感的人。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我们每个人死后都会复活，不但是信的人，不信的人也要复活。但是复活之后呢，是永远的活着，还是进入第二次的死亡？面对第一次的死亡啊，没有人可以幸免啊，但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啊，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分离啊。虽然我们也会伤心，但是我们不会绝望。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将来面对的第二次的死亡，他们还有机会吗？可能那才是一次永远的分离。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离世，我们尚且会为他们悲伤，会为他们流泪。如果你想到他们因为还没有信耶稣，将来那要接受那永远的审判，被死亡和阴间扔在那硫磺的火湖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悲伤吗？我们会哭吗？看到周围那些失丧的人，那些不幸的人，耶稣哭了。那我们呢？我们看到周围那些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所爱的亲友，我们所爱的亲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想到他们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哭了没？我们一起祷。神啊，你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啊，求你真的怜悯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因为你是怜悯人的神。求你开他们的眼，让他们可以认识你，也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和能力，成为你福音的出口，让我们所爱的人都可以得到你的福音，得到你那永远的生命。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